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创世纪系列讲道12到14章，主题亚伯拉罕之约，为保罗牧师2001年，王兆丰译2004年，朗读赵希拉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12到14章，我相信你们已经都预读过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概述，我们将会在这几章里看到伟大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。神第一次宣布的亚伯拉罕之约，我们除了会看到他的成功与失败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从他身上看到耶稣基督。亚伯兰在中东地区游荡，后来因为饥荒来临，他去了埃及。他在妻子的事上说了谎，接下来是他和罗德俩人手下的牧人争吵，他俩分道扬镳，罗德被掳，亚伯拉罕奋勇地救了他。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是怎样和索多玛王打交道的，更重要的是他将遇到整本圣经中最神秘之人麦基洗德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到3节，这几句话极重要，圣经里会不断重复。12章1到3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首先让我们来先学习一下什么是圣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你们可能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过，圣经里有伊甸园之约、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大卫之约、我们的旧约、新约。那么这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约就是具有约束力的合同。从法律概念上说，约是很严格的，但在圣经里，约同时还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样一层概念。例如婚约，我们必须懂得，当神立约的时候和我们人之间立约具有根本的不同。法律概念上立约双方的相互关系不能应用到神和人立圣约上来。神立的约在神一方是恩典，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，基本上说神所立的约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他通过此圣约将他的恩典赐给人类，但此恩典是有代价的，最终的代价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。所以说此圣约也可以说具有立约的双方，一方是父神，另一方是圣子。圣子履行了圣约的合同，然后把他所成就的白白地赐给了他的子民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，圣约就是神的恩典，这约是单向的，是从上到下的。记不记得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？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发生的。所以当我们说圣约的人们，也就是教会里的人时，不是指我们是一群和神签了约的人，不是说假如我们如何如何行，他就会如何如何行。我们和神不是各自履行自己的责任。当我们说我们是圣约里的人时，是指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，神的祝福不断地留在我们中间。当我们宣讲神的话语，当我们施洗受洗时，当我们分领圣餐时，我们就是在宣告神的圣约。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每一位都必定得救了，但我们所参与的是一个神圣的事件。之所以神圣，是因为这事件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在这三节经文的我必这两个字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。神说， 我必叫你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我必。因此，此圣约的本质是神在做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，我们蒙福。神说他必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国最初的直接的意思是指以色列民族，以色列国。亚伯拉罕将会有一个儿子，雅各将会有十二个儿子，他们将会成为以色列民族。请记住，要想完全理解旧约，我们必须听新约作者给我们做解释。记不记得彼得对国是怎么说的？彼得对教会对我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。你看，彼得把教会把我们称为圣洁的国，和合本因中文修辞的关系用了国度，其实就是英文国这个字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你必成为大国这个应许的全面展现，就是具有国际性的基督教会，而不单单是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将从亚伯拉罕而出，但其全面展现将是教会。亚伯拉罕的眼睛看见了这片应许的土地，但他的心却并不在这片土地上，就好像我们的教会建筑物一样。教堂重要吗？是的，是重要。但任何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正有信心的人都知道，教会的建筑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，这目的就是荣耀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目光注视在巴勒斯坦那片土地，这片土地已经履行了它的使命，神使用了这片土地，留存了那后裔。当耶稣出生之后，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就不复存在了。我们马上就会来看这一点。神说他会叫亚伯拉罕的名伟大，记不记得巴比的人们，他们建塔想要宣扬自己的名，结果呢，神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？我要叫你的名为大，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要扬名，而是神要让他的名为大。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亚伯拉罕并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，神不仅仅是让这个人出名，而是要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亚伯拉罕不仅是信心的先例，他也是信心之父，他是神所用为人类带来祝福的人。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，亚伯拉罕不是什么超级英雄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他和他父亲从前曾在那里拜各种偶像，神招了他，神改变了他的心，神祝福了他。不是亚伯拉罕有多棒，而是神是那么的信实。这里还有一点是，神必祝福为亚伯拉罕祝福的人，咒诅那咒诅亚伯拉罕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走过来的原因。一旦神与你立约，你心立于不败之地，或许不一定是历时三刻，但最终结果是确定无疑的。顺便说一下，那种把这句经文拿来作为今天支持以色列的依据的论调，实在是对这段经文的极大误解滥用。这可能是今天基督教里最盛行的东西，但却是极大的错误。我们应该知道，是神祝福他圣约的子民，他圣约的子民就是教会，教会必定会在历史中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，神必定击败那些反对他子民的人。当然，这不一定发生在眼前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若宣讲神的律法和福音，神必祝福我们。神又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这就是圣约必将延伸到全世界各地区、各民族、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将因亚伯拉罕而蒙福。我认为这是后千禧年论的第一条论据。这是我没有时间来对末世论的各种观点做详细的讨论。简单的说，后千禧年观点认为， 因着福音的缘故，因着大使命的结果，基督教信仰必将在每一个层面对世界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。在任何一个文化里，教会的努力都不会失败。今天极为盛行的前千禧年论认为，教会最后都会惨败，仇敌得胜，信徒就等着被接。后千禧年论认为，福音救了人，也教导人按耶稣的命令去行，他们成为世界上的盐和光，正如水覆盖大海一样，福音的效果也必覆盖全地。地上的万族绝不会只是一小群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全世界性的。按着亚伯拉罕离开家乡，接着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往迦南去，迦南人不是好人，他们都是神子民的敌人，他们长得人高马大。记不记得约书亚和迦勒从迦南地侦探回来怎么描述他们的？和他们比起来，我们就像是蚂蚱一样渺小。亚伯拉罕就在这片神应许的土地上游荡寄居，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人，但神必定全实现他的应许，将这片土地赐给亚伯拉罕。今天另外一种错误概念认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尚未实现，但你如果读一下约书亚记21:43-45就知道，神已经将他应许的全部土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。神的确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亚伯拉罕所关心的并不是那片土地。希伯来书11:13-16告诉我们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几位列祖的心里，真正思念、真正羡慕的是神的城。神是那城设计师与建造者。我们的教会也一样，可能会越来越大，但当我们的眼睛盯在教会上，而不是注目在神的城时，我们就失去了眼光。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失去过眼光。亚伯拉罕支搭帐篷，筑起祭坛。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帐篷一拆毁，他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，但那筑好的祭坛却留在那里。对亚伯拉罕来说，纪念神比任何纪念他自己重要的多。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。我们教会要注重的是符合圣经的、具有坚固神学基础的东西，而不只是满足来教会的访客。假如我们做好前者，后者就会跟上。加尔文在亚伯拉罕筑祭坛的这段经文上有这样的注释：亚伯拉罕在双脚所踏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撒上他信心的馨香之水，他尽上全力将所到之地都为神献上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思想啊！你想想，这片土地上满了邪恶之人，现在他们走动的时候就看到了献给真神的祭坛。当然对他们来说，这可能是死的香气。今天我们不再筑祭坛，不再杀动物献祭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上了永远的祭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活着，我们的全人就应该是圣洁的祭，我们所到之处应该有信心的馨香之气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回想一下自己刚才所说过的话，所做的事臭气熏人，根本没有为神带来荣耀。我们应该自己醒察，看看自己是否真是活祭。我把12:10-20起名叫撒莱妹妹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莱说：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即使亚伯拉罕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。 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。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。这里有两件事，迦南地遇到饥荒，亚伯兰不得不去埃及。请等一下，这不是神才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吗？现在我怎么就只好去埃及呢？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当初听到说信耶稣会得到更丰盛的生活，可我生活中怎么还是有很多坏事发生呢？亚伯拉罕的信心根本没有动摇，他去了埃及暂居，但他在埃及却犯了错误。妻子撒来长得很美，亚伯拉罕担心一旦说了实话，别人可能会动撒来的脑筋而杀了他。看上去法老还不是个坏家伙，他因撒来的缘故厚待亚伯兰，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法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他把亚伯拉罕叫来对他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骗我说她是你妹妹？我差一点把她娶来当妃子了，现在你把她带走吧。无论你怎么来看，亚伯拉罕做错了，这实在是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。信心之父竟被一个外邦人的王给训斥了一顿。你不信主的邻居同事有没有指出过、谴责过你做的错事呢？我就有过此种经历。假如我们还不相信圣约的应许是神的大能，而不是人的努力，人成功的话，那么现在就应该相信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另外一方面，这也是一个好的证明，说明圣经的真实。假如你写圣经是在那里虚构，为什么会把这个故事放在里面呢？十三章开始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，很明显，他俩都已经拥有大量的财富，他俩之间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他们的牧人为水草起了争执。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宽宏大度，他让罗德选择哪一片土地。罗德做了糟糕的决定，他选择了约旦河以东的平原，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。你不需要是圣经学者就知道索多玛是怎么回事，对吗？英语中的同性恋基奸一词就是索多玛。彼得告诉我们，罗德是个义人，彼得后书二章七节。在同一段经文里，彼得也告诉我们，罗德的这一决定后来使得他的心天天伤痛。那片约旦河平原看上去实在是水草肥美，罗德只看中了土地的肥沃，却不顾圣经这里说的索多玛人罪大恶极这个事实。这里让我们学到的是什么？有时候事情看上去对我们的工作、事业、家庭很有利，但到了后来，这些事情所带来的灾难会证明当初你的决定错了。罗德看中了那片土地，但到头来他失去了牛羊、财产、妻子、儿女，儿女们则道德沦丧到不可容忍的地步。接着神对亚伯拉罕从神的应许，告诉他所有的地都赐给他了，他的后代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你试没试过数沙子？更不用说数灰尘了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我认为这里指的不是以撒、雅各，他们当然也包括在内，这里指的也不是以色列民族，他也包括在内。因此这应许的真正内容是到了新约才实现的，也就是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种语言。十四章一开始的这段比较容易使人产生困惑，那么多的名字，那么多的王，基本上就是四个国家联合起来打败了五个国家，统治了他们十二年。后来这五个国家包括索多玛在内起来反叛，那四国的王来镇压并大肆掳掠， 罗德也被掳去。亚伯拉罕听到消息后，带领自家的318人追上去救罗德。318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里面。亚伯拉罕趁夜色进攻，打败敌人，把罗德以及许多人和财物都夺了回来。回来的路上，圣经里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亚伯拉罕先是遇见索多玛王，王对亚伯拉罕表示感激，并且主动提出亚伯拉罕可以把夺回的财物都带走。那么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？人和财物你都拿去，我根本不想和你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不想让任何人说我是这么做是为了钱，或者说我是因为你而富起来的。看上去亚伯拉罕知道和不敬虔之人扯在一起是会有致命代价的。亚伯拉罕连一根鞋带都不要，这也是给我们的警告。亚伯拉罕遇到了另外一位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，他是撒冷王，也就是和平之君。撒冷的意思是和平，他带来了面包、葡萄酒。祭司制度还未开始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祭司。顺便问你们一个问题，祭司和先知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。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，先知在人面前代表神，因此先知对人说神的话，而祭司代表你我到神面前。这里我们看到麦基洗德是祭司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，亚伯拉罕向他做了十一奉献。麦基洗德向亚伯拉罕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打胜仗。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有人认为麦基洗德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，有人认为麦基洗德是一个预表了基督的人，也有人认为他就是闪。我不认为这时候闪还活着，我想他至少是一个预表了基督的人。整本圣经中只有三处提到了麦基洗德，一是这里，一是诗篇110篇，另外就是希伯来书。请记住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，你们查考这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，看一看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在耶稣出生2000年之前，就让我们现在学习的创世纪14章里看到耶稣的前三节里，把麦基洗德比作基督，无始无终，永远在神面前代表着我们。第四节到第十节，用十一奉献作为例子来说明，耶稣比人间的祭司不知高出多少。这一切证明什么问题呢？首先证明我们不再需要祭司制度了。今天的祭司制度，祭司是不符合圣经的。罗马天主教仍然是一套祭司制度，神父一词既是祭司。在英文当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大祭司，我们有一位永活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大祭司已经进入了至圣城、至圣所，献上的不是牛羊的血，而是他自己的血。耶稣不仅仅是祭司，也是献上的祭司。他进入的不是圣殿里的至圣所，他进入的是真正的至圣所。他以自己的血代表了你我，他被我们带到。你曾否有过这样的时候，你感到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来？比如说，我不应该领圣餐，我不应该到教会来。你是否觉得自己祷告一点用的也没有？或者你就是没有别人有的那种与神的关系？或者你总想让成熟的基督徒为你来祷告？我想请牧师长老为我们祷告没有什么错，但如果你以为他们和神比较亲近，容易到神面前的话，那就错了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到施恩座前，靠的都是耶稣的宝血。我想这是极其重要的。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这点，当他看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一定想起了神的应许，知道神会差遣弥赛亚将人从他们的罪中救出。他在此人面前跪下，我们的信心之父，旧约圣经里最重要的人物，在预表了 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面前跪下。亚伯拉罕懂得，我们也应该懂得，唯有靠这位大祭司，人才有可能到神面前。这位大祭司就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圣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可见亚伯拉罕是基督徒，或许隔了层帕子，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地看到基督的全面彰显，但当他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他肯定想起了神的应许，这才使他做了十一奉献，这是承认他所有的都属于神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恳求他的读者，恳求你我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那样，常常默想，以耶稣基督为乐。阿们。待续。